那这个五重玄义呢，当时在智者大师的弘扬佛法教化之下呢，智者大师他发明了这个五重玄义。那他智者大师把这五重玄义发表公布之后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五重玄义说出他的瑕疵，或者是把他的这个五重玄义的见解推翻。因此海公说，这样可见那个智者大师的智慧是如何的高超。因此呢智者大师我们有另外一个称呼，称智者大师为东方的小释迦。在西天有释迦佛说法度众生，那么在东方呢，就有智者大师如同释迦佛一样的说法度众生，那就称智者大师为东方的小释迦。这就是说明智者大师他的智慧，他的对于这个佛法的见地是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高超。那么这五重玄义呢，又可以把它分为通跟别这两种。在五重玄义，所谓的别呢，就是个别个别的介绍四名贤体名中辩用教相，个别个别的介绍这五重玄义。那么在通这一方面呢，就有七番的共结。七番的共结就是底下我们要介绍的这七个内容，它对于这五重玄义的每一重呢，都能够加以解释，所以称之为五重玄义的通啊。就是七番共结，它是通于五重当中的每一重，所以称之为通啊。个别所谓的别呢，才是对于五重玄义个别个别的来介绍。那我们现在就大概的来讲通这一方面。那么七番共结的意义呢，那么七番共结第一就是标章。我们的补充资料我们的补充资料里面有我们补充资料第一页就是七番共结各位同学可以参考。就是第一就是标章。那么什么叫做标章呢？标章就是把章段段落标出来，就如同我们写文章可以把它分成好几个段落这一段是在讲序文，那这一段是在讲缘起或者是什么，这样把这个意义呢把它标出来。因此这个标章呢，就如同我们分科一样，分科判譬如说要讲五重玄义，我们把这个五重玄义就把它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四名这个段落是贤体，那么另外这个部分是名宗，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辩用，这个部分是教相，就是把这个段落分出来，这就是标章。那么把这个章段把它标清楚了，这样呢容易让我们来记忆，容易让我们记忆，升起意念。譬如说人家说五重玄义，我们如果知道它的标题，就知道五重玄义就是谈的贤体名宗四名贤体名宗论用判教就是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大段落把它记忆出来，然后由记得大段落，然后就可以进一步的就大段落再来 详细的了解它的内容，所以这个标章它容易让我们记忆，容易让我们升起这个意念啊，就是念啊，就是容易记得。第二就是升起，怎么样叫做升起呢？升起就是前后的次第，前后次第。譬如说五重玄义，四名一定是在第一个，教相一定是在最后一个，那么有它这个升起的次第。那这个次第呢不能够紊乱，因为它是沿着一定的组织啊，一定的构造来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升起呢就是说明前后的次第，这样能够让我们让听的人呢升起决定之心。决定之心就是讲解的时候四名一定在前后，那教相一定在后面，在最后。比如说序混，我们这个经的序混、正中混、流通混，那么序混一定是在前，流通混一定是在后，就是让听的人能够升起决定之心啊。这是七方共结第二个共结的内容，就是升起，让听的人升起决定之心。第三个就是引证，比如说我们所讲解的到底是对呢，有没有根据呢，有没有呢，所以就要有引证，就是引出我们所说的是有根据的，就是引经据典。所以七方共结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引证啊。那么这个引证呢能够让听的人升起信心哦，他这个所说的内容在《法华经》啊，在《金刚经》、在《瑜伽师地论》什么地方有讲到，把它引出来，那么这样呢引证出来，让听的人听了之后有信心，那么才能有信心之后呢才能由信而生解，才能进一步的去研究了解，然后才能够依解起行。所以引证，七方共结的引证是让听的人升起信心。那么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观心啊，观心。那前面的标章升起跟引证，它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让我们来观照我们自己的心地。譬如说所说的这个经的内容，让我们来回光返照，我们是不是照着这个经来理解呢？是不是照这个经理解之后照着来行呢？啊，这个叫做观心，也就是依文入观啊，依着文来了解文下所包含的意义，这样。那么依照这个义理呢来回光返照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已生善就令增长，未生善呢就令生，还有已生恶就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啊，照这样来修行修养我们自己的德行，这样。那么佛呢说一切法都是要对治众生的心病，佛说一切法都是要治众生的身心种种疾病，所以佛说法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回光返照，看我们是不是依照佛法跟佛法所我们所作所为跟佛法所说的是不是吻合，这样。那么佛说这个法呢我们能够依解起行啊，这个法就如同竹筏一样，把我们从娑婆的此岸渡到涅槃的彼岸，所以我们能够依着佛所说的法来实行 才能够如同坐着这个筏，这个筏的筏渡到涅槃的彼岸。否则如果只是依照文字这样，就不能够发挥佛说法真正的用意，因为佛说法主要就是让我们去实践，来对治我们的身心种种烦恼。那么这样的观心呢，就是西方共解当中这个观心有什么好处呢？这个观心能够让众生升起精进之心，就是我们回光返照，哦，佛说法应该是如何如何的止恶，如何如何的修善，那我们回光返照发觉，哦，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到了，可是在某一方面没有做到，那我们能够这样回光返照呢，就能够去恶向善，就升起精进之心，我们的道业呢才能够在观心回光返照当中逐渐逐渐的进步，我们的道业就会进步。所以这个观心这一部分能够让众生升起精进之心啊，精进之心。那么第五，西方共解的第五部分就是料减。料减呢，也就是依据理论来鉴别优劣。哦，料也可以就是说辨明，简呢就是简别啊，所以料简就是依据理论来简别优劣。举个例子来说，就像那个永明延寿禅师对于净土跟禅来辨别他的优劣呢，就有四料简，就四料简，所谓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脚壶，哦，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这样。那如果有禅无净土，那十人九错路，因净若现前，瞥耳随他去。如果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就是以这个四料简来辨别这个禅境它的优劣种种。所以料简呢，也是让我们依着理论，依着这个经啊的理论来辨别简别它的优劣啊。譬如说这一部经依照它的道理，它应该是属于大圣或者是属于小圣，或者是这一部经依照它的道理，它应该是属于全教，或者应该是属于实教，或者是鉴别它的是非邪正种种，这个都是料简这一部分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一部经的全实大小种种啊。那么料简呢，又如同以浅显的比喻啊，用浅显的比喻来显出甚深的道理啊。料简也有这个内容啊，也有这个功能作用，就是以浅显的比喻来显出甚深的道理。譬如说我们用比量字，用比量字就能了解佛所说的本意。譬如说这个经是不是符合佛说，我们可以用三华印或者是用一实相印来鉴别，来判断它的是非邪正啊，是不是佛说啊。这个在料简当中也能够破除我们的疑惑啊，也能够升起我们的信心。那么有了信心之后，那么我们才能进一步的了解，才能进一步的开发智慧，开发我们的智慧。所以料简呢，这一部分呢，就是以道理来鉴别 事物啊，或者是种种所说的内容的是非学证，那么大小全实啊，就是来鉴别大小全实的是非学证，那么让我们的疑惑消除，智慧啊就能开化出来，那么进而升起身空智跟法空智种种的智慧。所以这个料简这一课呢，能够升起听者的智慧啊，刚刚说的升起身空的智慧或者是法空的智慧等等啊。那么第六个部分就是开合，开合什么叫做开合呢？开就是广开，合呢就是合列，就是简略的意思啊，合把它合起来，合列说，开就是广开的说啊，广阔的说，这个就是佛呢为了应众生的根基，那佛看这个众生的根基应该广说，就为他广说，那么应该略说就为他略说，比如说有一些众生他好简略，那么为他如果为他广说的话，他就有点没有耐心，或者是说不能注意听，所以佛呢他能够应众生的根基，佛说法不但契理还契机，那么佛如果应众生的根基呢，在说法的时候就有开广的说或者是合略的说。那么一般我们说众生在六道当中轮转，那在五欲六尘当中迷惑在五欲六尘当中，那么众生所迷惑的有千般的华，但是把它总归起来不出色心二华，就是色华跟心华，可以用这两方面呢把众生所迷惑的一切华把它统摄为这色心二华。那么佛在说法的时候呢，就为这个迷心这一方面比较重的众生，譬如说在心法这一方面比较迷惑的众生呢，佛就为他说五蕴之华。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么在这佛为迷心法重的众生为什么说五蕴之华呢？因为五蕴之华它是合色法为一，开心法为四啊，叫五蕴，色嘛，色是色法，受想行识都是心法，那么这个迷心比较重的众生，佛就为他说五蕴之华，在心法这一方面就说的比较多啊，就是广开的说，所以合色为一，开心为四而说五蕴之华，这个是对于心法迷惑的比较重的众生，佛就说五蕴之华。那么如果迷于色法比较重的众生呢，佛就说十二处，或者叫做十二入十二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那么在这十二法当中呢，有十项是色法，只有两个是心法，所以佛为迷色法比较重的众生呢，就说十二处，就开色为十，为十方面，十个部分来说，那么核心为二，是开色法为十，核心法为二，为这样的众生，迷色法比较重的众生，就说十二处的法门。那么如果对于心法色法都是一塌糊涂，都是迷惑的众生呢，那就要说十八戒，因为十八戒的内容它是开色法为十，那么也开心法为八，也就是把刚刚的十二处再加上眼识、耳识、鼻识、眼耳鼻舌身意啊，六识再加上去，这就是开心为八啊，开色为十，开心为八 为色心俱泯的众生就说十八界之华。那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这三个法门都是要破除愚痴凡夫的这个死我的执着。众生总是在执着，有一个总是在执着我所当中，在当中生烦恼，起惑造业。那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就是要让众生了解无我的道理，了解无我的道理，也就是破除众生我所的执着，这样。好，所以佛呢，说法，一切法呢，也都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三门，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么刚刚说，再把它合起来，就是色心二法，就不出色心二法。那佛说这个开合呢，也就是让我们升起诸法无自性诸法无自性的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升起这样的智慧啊。就拿我们的身子来做比喻吧，就我们身子，就众生总是执着我所，那么我呢，或者是在身这一方面，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那么在心这一方面呢，生就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在心呢就有生住意灭。那在外面的世界呢，就有成住坏空外面世界的色华，身子是内色，外面的世界是外色内色有生老病死，外色有成住坏空。那心呢，就是生住意灭，一切都是刹那刹那的原生原灭，所以哪有何有真实呢？这样。那譬如说讲经的法会，因缘具足了，就在这一边开讲。那如果讲完了，大家就各个回到个人的处所，那么或者时间到了，再有缘的再来。有一些他很忙不能来，那这个就是缘不具足，所以一切呢总是缘生缘灭。那我们的身体呢是四大五蕴聚合了之后就有，四大五蕴散去了就没有。所以佛呢为众生说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了解，就是一切的正报依报，就是一切的众生，一切的气世间，它都是空无自性，都是缘聚则有，缘散则无都是空无自性。不但就是根生气界是空无自性，乃至一切法也都是空无自性。那么佛说这样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让我们升起生空的智慧跟法空的智慧。所以佛为众生开合的讲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为的就是开发我们的智慧这样。那么在下面我们再来说七方共解的第七个部分，也就是会意会意。会意的意思就是会通意明，同一个东西它有种种不同的名称。那么这些名称呢，我们如果不把它会同，把它归纳会同了解，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争执。譬如有两个人，一个人他是说这个 常住真心。一个人是说如来藏，结果两个人辩论的脸红脖子粗，其实他们辩论的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他们都说的都是同一个，可是他们在不能够会通意明的时候，他们各自不了解对方所说的内容，因此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争执。如果我们把不同一个东西不同的名称都把它汇归起来了解之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所说的跟另外一个人所说的是同一个，原来是所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就不会说你对我错，或者是你错我对，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争执的。那么佛呢，他有无量的智慧，所以对每一个事物呢，随着方便说法，或者是随着众生的根基，也能有无量的名称。就拿我们这个心吧，我们这个心也有无量的含义，所以也有无量的名称。我们把这个无量的名称把它汇通起来，才不会被这么许多的那么多的名称把我们弄得昏头转向，把我们搞迷搞糊涂了。我们这一部《幻网经》，它的体呢是说的这个本源心地，本源心地。那如果《法华经》它的体呢，它是说明实相，实相。《华严经》说的是说法界，哦，法界。《楞严经》它讲的名称是什么？是如来藏。其他还有像如来法身、常住真心等等。其实这一些名称呢，佛都是用来说明我们这个心，这个心。所以刚刚说的这个如来藏、如来法身、常住真心，其实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就是指的这个心。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它汇通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么许多名称，怎么这一边说如来藏，那一边说常住真心，我们就会被搞糊涂了。好，所以这个会意的功用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一个事物种种不同的名称把它会通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也能够呢开发我们的智慧，开发我们的智慧，把种种不同的名称把它会通起来，也能开发我们的智慧。那么以上所说的这标章、升起、引证、观心、料简、开合、会议，这七番共结，这是智者大师在讲解经文之前有这五重玄义。那么这五重玄义在通共通的这一方面来说呢，就有这七番共结。那么这七番共结为什么要有七番共结呢？有它深层的意义和目的。那么这个就如同法华玄义啊，智者大师啊，不是这个是那个智者大师吧，法华玄义是。是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当中，他有这样的内容。他说：“标章令意义词，标章让我们容易记忆啊，令意义词，所以就让我们起这个念心啊，念念念念都能够知道哦，五重玄义啊，在讲解经文前面就是有五重玄义。”所以标章容易让我们一直升起这个念心。引证呢引证句或引证呢，就据着这个活语，依据活的语言能够升起信心啊，起信心故。那升起啊，就七番共结的升起呢，就是使不杂乱， 它有升起的次第，使不杂乱，这就升起我们的定心故啊，起定心故，开合料简会议等，就是起会心故啊，升起我们的智慧之心。那么观心呢？观心即闻即行，起精进心故。哦，我们能够就佛陀所说的华回光返照，就我们的心地回光返照，那就即闻即行，就升起精进心，就捧五力。那么有五根产生五力了，那乃至入三解脱门。这个是《法华玄义》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就是这七方共觉可以升起五根五力，那么乃至最后能够让我们进入三解脱门，所以才要说这七方共觉。好，这七方共觉刚刚说就是能够让我们升起信心、精进心、念心、定心，还有慧心，也就是信、静、念、定、慧这五根，由五心而产生五根。那这让产生五根，这个根是什么意思呢？根有两种意义，根啊。那七方共觉升起五根，这个根呢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根的意义就是能持，能支持。譬如说一棵树，它的根能够支持这一棵树不会倒下来，根是能持。还有根呢，这个枝叶，一棵树的枝叶也能够依着这个根吸收水分跟养分，能够维持，能够维持它的新陈代谢，不会一下子就干枯掉。所以根呢，也是枝叶所依持的啊。这个根是能持，是枝叶所依持的啊。这是根的第一种意义。那么第二种意义呢，就是能生出的意思啊，就是由于这个根有根作为根本，然后慢慢的能够长发展枝叶，然后进而开花结果，所以能够得到这个结果，是由于根作为根本，所以根是能生这个果。所以根是能生，这就比喻什么？比喻我们呢，依着这个七欢共结，就能够生出我们的信心、精进心、念心、定心和慧心这五种。那么有这五种心，就不会被这个邪说所迷惑，不会被邪说所迷惑。然后依着这个五心呢，就生出五根，也就是信、静、念、定、慧这五根。那么由五根再进一步的向着十住、十行、十回向，乃至于十地等觉、妙觉的成佛之道啊，向着这个果报、成佛的果报前进啊。所以这个根呢，它就是能生啊，这个七方共觉生出五根出来。那么五根依着五根为根本，渐次的修行，将来能够得到成佛的果报啊，这就是能生。那么这个信、静、念、定、慧，我们来说说这五根。信呢，信是信什么呢？信就是信佛所说的一切法。那么佛所说的一切法，我们可以把它就个人的修行，就个人的修行，我们可以把佛所说的一切法把它分为正道法跟助道法，也就是作为我们修行的正行跟助行。这样譬如说我们是以 净土法门作为我们修行的方法，那我们就可以以净土法门啊这个念佛的方法作为我们的正行啊，一般说的正恨啊，正行哦、啊、其他的这个经教啊，乃至于参禅布施种种各种法门，就作为我们的助行。那么反过来，如果有人在参禅这一方面，像我们的韩国法师，他就是以参禅作为他的正行，那么其他的法门他可以作为他的助行。助行就是帮助他的正行，也是作为将来成就佛道的因缘。那么在大圣法门当中，这个信呢，信能够增进我们对佛法的了解，能够增进我们对佛法的了解，那也能够促进对我们佛性的了解。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佛所说的法哦，这个正道法、诸道法种种，那我们依着佛的法，然后由正恨跟诸恨呢，我们就可以决定趋向佛道，可以决定趋向佛道。所以这个信呢，能够坚固我们的心地，能够坚固我们的心地，不为外境种种的众说纷纭所困扰、所干扰啊。这个信根能够坚定我们的心地啊。那么静呢？静根就是精进啊，精进就是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那依照我们这个佛性来渐次的修行，去烦恼哦。然后把佛性开显出来，将来也都可以决定成佛。那但是还是要依着佛所说的这个正道华跟种种一切的善法门的助道华来如法修行啊，精进不息才会有成就。那如果说只有信心而没有修行的话，那就是说时数宝，这样还不能够成就道业。所以有了信心还要精进，还要去修行啊。那么念呢，念就是提醒我们常常在心中要提起正道之华，助道之华，常常在心中提起，念之在之，常常让我们的心与道相应，总是在道上会啊，像妙净法师的，就是说向、哦、往道上会，这就是念之在之，常常关照我们的心是不是和道吻合啊，这就是念根啊，念根的作用能够提醒我们在心中提醒我们正道之华、助道之华哦，不忘哦，不忘失啊、哦，常常在心中念着不忘失。那这个定根呢？定根就是收摄正助二道之华在心中相应而不散乱啊，就是说我们修行如果有所得，那么也能够以这个定的力量把它收摄，让我们不会得意忘形啊，不会让这个心乱了。所以这个定根的作用就是收摄正住二道之法在心，使不散乱。那这个慧根呢，慧根就是体悟了解正道华跟助道华，那让我们清楚的了解这个正道华、助道华应该如何的来行持，就能够照了分明哦，不会被迷惑，就能够升起照见正助二道之华的功能。所以有这个 五根呢、啊，有这个信尽念定念定慧，这五根就能够产生出五力，五种力量出来。那这五种力量呢，能够破除我们种种的习气，破除我们种种的不好的这个念头或者是行为。譬如我们的补充资料里面说，五念根啊，生出念力呢，就能破除邪念，破除邪念。那么定根生出定力呢，就能够破除善乱，这种破除善乱。信心生出信力呢，就能破除那我们的疑惑，破除我们的疑心。那么静心生出静力呢，就能破除我们的懈怠。那么慧心生出慧力呢，就能破除我们的愚痴。好、哦，这就是由七方共结生出五根，由五根生出五力。那么五力产生了它的功能作用的时候呢，慢慢就能够把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所谓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逐渐的破除。这就是五根的作用。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告一段落。